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走进这一期的家庭生活，我是主持人 Rachel。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洪先生，另一位是洪太太。那么首先让洪先生和洪太太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主持人您好，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您好。
主持人您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谢谢你们来参加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二位，你们的家乡在哪里？洪先生，您先来吧。
我是在上海，中国上海出生的。
在上海。
对。
那您算是上海人吗？
就这个籍贯来讲啊，应该我是属于上海人。
怎么说呢？就籍贯来讲。
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中国在因为国共作战啊，所以我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跟随我的父母亲啊，到了台湾去生活。
到了台湾。
对，然后一直到了90年代那个时候，才有这个机会呀、第一次啊回到中国。那我个人为什么就是说还是认为我是上海人呢？除了好像童年这个的一些记忆，另外我在家里面，我父母亲都是用上海话在那个交谈的，所以我至今啊，我的上海话啊，虽然就是说离开了上海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呢、可是我的上海话仍然是相当流利的。
是吗？
是的。
那您现在能不能用上海话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呢？
我想应该可以。各位朋友大家好。
谢谢您，这句话我听懂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是吗？
是的，是的。
所以说您也算是上海人，但是同时也算是台湾人，是吗？
因为我个人呢，就是说童年是在我在上海，大概我在十岁的时候离开了上海。那我的少年期跟这个青年期啊，都是在都在台湾呢、受的教育啊，各方面啊，都是在台湾接受的教育。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台湾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应该这么说。
是的，上海是您的第一故乡。
可以这么说。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谢谢你。那洪太太，您能给我们聊一聊您的家乡在哪里？
我呢，出生在新疆，在新疆出生长大，读书一直到青年、中年，生活了30多年。我呢虽然在新疆，但是我居住的地方呢是大部分是汉族比较多，受到的教育呢基本上是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教育，汉族人为主。那么中年以后呢，又离开了新疆去了广东，然后在那儿工作一直到退休。
这样的。
这样。对。
新疆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在这个画册和电视上经常看到有关这个新疆美丽的大自然的一些图片。那您对这个新疆的自然环境，包括 还有人文环境的，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呢？
有，我因为在大学我学的是美术，我们每年都出去写生，到了很多很漂亮，环境很优美的，景色很优美的地方去写生，特别是到新疆的伊犁、阿勒泰。这些地方确实可能很多的旅游者都去过，那里的草原、蓝天白云，还有那当地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那些，哈萨克族呀、维吾尔族呀、克孜克尔族、塔吉克族啊，很多的民族，他们的服装也很漂亮，人也长得很漂亮，所以在新疆，如果说去过旅游的人，一定会对那里会产生。很好的一个印象。山好，水好，人也美。
是的，是的。但是其实呢，我们很多人就是对新疆不是特别了解的人，都认为在新疆可能我们在街上会看到很多少数民族，像维吾尔族，还有其他的这些民族，像您刚才说的。那刚才您又提到的，您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是以汉族人为主的，是吗？
对。
那么在新疆的大多数的地区或者说城市，是以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为主呢？就是人口的比例来讲，
如果说在乌鲁木齐，我这个不是很准确的一个数据，按我前些十几年前吧的印象，好像是一半一半了，差不多。但是我那时候我所在的一个大学。我那时候在那教书，我知道那时候招生是6:4的比例，就说少数民族要占60%，汉族要占40%。那么我想，可能就是在整个新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比例，可能就是6:4。
这样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我又想请问，您跟您的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在十几年前我们在广东认识的。
在广东。
后来我工作调到广东去了。
原来是这样的。
对不起，我插一段话。
好的。
我的夫人，我现在的夫人呢，她应该是我第二任夫人。我的原配呢，因为很不幸的，在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病故了。所以后来我们这个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啊，我们认识的。
这样的。
对，
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缘分，是吗？
是的。
那您当时是已经在美国了，对吗？
我在美国。对。
您是哪一年到美国？
我是在可以说在80年代的时候就到了美国。
80年代就到
美国了。
那您从美国通过朋友认识了现在的洪太太，
然后在大概2005年吧，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机会啊，到中国去，然后经过朋友的介绍啊，在广东啊认识了我现在的夫人，
非常好的一段缘分。这真是缘分是挡不住的哈，无论是相隔多远，总是有一种方法会让你们遇见。
我们两个呢有点同病相怜，他的太太呢是90年代病故的，我的先生呢是2001年病故的。
这样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朋友介绍我们俩这样认识，有点同病相怜，
是是是，
那个经历有点类似。
那洪太太，那您是在2007年到的美国？
07年。
07年。
对，
那到了美国之后，您觉得这个新的这个环境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那我刚到美国来，一切都是陌生的，这个语言首先我不通，我原来读书的时候学的是俄语，一点都没有接触过英文，所以语言对我完全是非常陌生。我可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我是四残废。
怎么说？
一个是聋子、瞎子、哑巴、瘸子，会开车吗？
是，
这不是四残废吗？我那个时候一切都要靠着我先生，出去听他的看，再给我解释，听别人说了也给我翻译，所以一切全靠他，腿也是靠他的那个轮子来带着我走。
等于说洪先生既是您的管账， 对吧？又是您的司机，还是您的这个语言翻译界，是吧？
对对对对。
那洪先生应该是非常了不起，每天在这样的帮助和爱护您的太太，是吧？帮助她能够重新的学习这样一些新的技能，是吗？
你说了不起，我说这个也说不上了，
至少是需要非常多的耐心对吧？至少
但是我是想嘛，因为他当年因为他就是说最主要就是说语言方面不能适应嘛，那初到美国，我想必然是有一个相当阶段的必须要来怎么样来适应这个环境。那对我来讲当然也是义不容辞了。
是的是的，对的对的。那洪太太，这么多年过去了，您现在这个语言方面的这个学习的怎么样了？
完全还是个哑巴，还是个聋子，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去虽然也到有些学校去学了，但是可能是年龄大了记不住。再有一个，我本身可能这个语言这个能力叫什么呀，细胞还是什么基因特别特别的差，自己呢也许呢还有主观上呢也不太有兴趣学语言，所以到现在为止十年了，基本上不能说不能听，还属于这个状态。
我猜呀，您为什么学的比较慢呢？可能是跟您先生无微不至的这个照顾和帮助，因为他已经成为您这个生活当中语言的一个部分，对吧？
对。
所以的话，您觉得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必要去。
我这个这方面我承认是我有很大的依赖他，就说反正他能会看会听会写，用不着我，他有什么他去处理就行了。所以这个依赖性也促使我这个没有好好的去，用心的去好好的学语言，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想有这方面的原因。
对对。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那平时的日常生活也好，出去外面旅行也好，都是你们俩一块去的是吗？
基本上都是我们俩一块去。
啊，基本上。那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听到洪太太您聊到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哦，
您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呀。有两件事情，这都是与我的爱好，我喜欢摄影。这个出去总喜欢到处拍一拍，拍些喜欢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场景去拍一些照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生过两件事情。一件是2008年吧，大概我们去东岸到坐游轮到加拿大的一个什么小镇去，我就在拍一个教堂，这边拍正面拍侧边拍，花的时间可能多一些。他说他要先走，我就没听到。然后呢，我们就走岔路了。走岔路了以后，一个多小时我们互相找不着。然后我就顺着，朝我想我们坐的游轮嘛，船肯定是在海边呢，我就朝海的方向走，总算看到我们一条游轮了。经过。可能有3-4个小时，我们才在船上才碰到面了。
那您当时是没有带手机，没有办法联络？
没有，那时候没手机。
哦。
关键还有个最要命的是，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没有带护照，唯一就有一张在坐船的一张门卡，一张
登船证。
啊，登船的证，那我才上了船。那次是有点紧张。
否则还不让您上船是吧？
对呀，不能上船的。
哦，这样的，
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是前些年了。
对不起啊，我先就这件事情我做个补充吧。
好的
。就是那天呢，我们之所以两个人后来就是说这个分散的，因为他不停的一直在拍他的照，可是呢，我那个时候怎么样，刚好是想要方便。结果怎么样？后来我实在是等不及了，你知道？那我就跟他说，我先离开一下。然后，但是我跟他讲，就是说这个，我想就是马上我就会回来嘛。我大概。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伊兰尼度假村 Elene Resort 将于9月23日星期四举行招聘活动，为伊兰尼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带上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当场提供工作机会。Elene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9月23日星期四中午至下午6点，请到木子厅与我们见面。请访问 ilaniresort.com 了解更多详情。
我大概后来就找到这个一个地方方便了以后，可能应该没有多久，可能是5分钟到10分钟啊。
是。
回头啊，再到原地去看他，他不见
了，已经不见了啊。
对，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当然幸好怎么样，这个他还算蛮聪明的啦，就是找到那个回传的这个路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将来就是说，如果不管是夫妻啊或者朋友，大家出去旅游，如果因为某一中间如果说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啊，有时候走散掉了或者怎么样，最好怎么样，其中有一个人啊，他在原地啊，不要轻易的离开。那这样的话，我想对吧？到时候这个就不至于就是说两个就
特别是在没有这个通讯工具的情况下，是吧？
对对对，
这样的话会让可能两个人都非常的焦急和担心，
是的，
是吧？
是的，是的。
那洪太太，刚才您先生解释了一下，他不是有意把您给丢下的。
那当然了，现在比如说我们回头想，后来我们这个回到船上，我想，在那个时刻发生这么一点事情，我想可能也让他产生了很多的焦虑啊，跟惶恐，所以我趁这个机会怎么样，跟他道个歉。
啊，太好了，
关键我还不懂。一句英文也不懂，
是
也不敢问人。
嗯，
别人在看着我，我也不敢说话，就是这样的。那次是确实有点紧张了。
嗯，是的。
嗯，第二次呢是到温哥华，也是因为拍照呢，那么他也是走到一边去了，我又没看到，耽误了时间，也找不着他。好在呢，我知道我们的车停在哪里。
嗯，
我就按照想的那个原来走的那个路线，又回过头来。找我们的车，站在我车跟前，我不动。
嗯，哎，那这两次的这个走丢的经验，都是因为您在
拍照，
对吧？
对。
那这样听起来，那洪太太您是特别喜欢摄影吗？
我喜欢摄影。
那跟我们聊聊您，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摄影的？一般都会拍摄一些什么
样
的照片？
我呢，我原来是学美术的嘛，作为。美术呢，我觉得摄影他们都是相通的，不管从摄影的光线也好，角度也好，色彩也好，构图也好，这个都是相通的。所以后来从傻瓜照相机到普通的照相机到单反，现在又到手机，我呢又喜欢旅游， 走到一个地方，我总想把我看到的东西都把它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保留下来，
是
事后呢有空呢回忆一下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画面。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摄影，所以摄影呢对于他来说他就说哎，照上一两张就行了，但是我呢我就想不同的光线不同的角度顺光逆光侧光不同的位置去拍一拍，可能就耽误一些时间。所以我这些年我拍的照片出去旅游也好在当地也好，上万张或者是几万张可能都有了，有些照片还不错，反正最起码的我觉得是做了个记录，对我这些年所看到的东西真的做了个记录留下来的。
是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爱好，
对，
让您的生活更加的美好，让您的这个生活更加的充实，对吧？我看您这个拍照还有这在画画方面都有很多的投入和花心思。
是是，对。
那每次来到这个您的家里，看到您这个墙上挂的这些画，都让我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好的，
谢谢。
那刚才您也提到，在这个语言方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障碍，对吧？在这个英语的沟通的方面，那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上回您跟我提到跟您的朋友，一个韩国朋友沟通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韩国朋友那是我们，我到那个社区学院去学英文嘛，都是一年级，程度都很低，大家都不会讲什么话的，那么几个韩国朋友跟我还挺要好的，住的也比较近，也愿意跟我就是多沟通沟通，但是我们语言上的确实很难沟通。有的时候有一次说起来呢很有趣，他呢我们一块儿坐公车回来啊，他说他想说叫我到他家去喝茶，但是他也不太会讲，他就说安娜，什么？house tea 啊，I house tea。
他给了您三个单词，
三个单词啊，I house tea。
反正我知道他说什么意思，就说这个沟通是确实很拙劣的。这是我们同学之间的交流。当然，在我上课的时候，老师要叫我们互相交流一些家庭的成员呐，家庭的状况啊。这个地方确实是很难交流，也是说了很多的笑话。我跟你要讲个笑话呢，就是我刚来美国大概第二年吧，我有一次呢，我先生带着我一块到一个韩国的一个理发的发廊去烫头发，去了以后呢，我先生就给那个女士就问他说大概烫个头发要多长时间呀？他说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吧，一个半小时。啊，他说的，哇，那么长时间我就不等了，他到外面去转一转，把我就一个人留在那儿了，他就给我烫头发。当时呢，那个韩国那个女的呢，当然我又不懂英文，也不懂韩文，我们俩确实没法交流。我就在那儿垫头发，垫完垫的差不多了，他就从他的柜台里拿那个钱就在我眼前晃。我明白他是说叫我该付钱了，
是，
但是呢因为我来的时候呢进了房间，他的房间又很热，那是冬天，大概我把大衣呢也放在车上，包包我也没带，就是等于说我身上确实没带一分钱。我想到那时候确实也是我老公什么都是他付钱，我自己身上基本上不装钱的。后来我就两手一摊，我说 no，我也那时候也不会说什么没有钱这些什么话都不会讲，就是个 no。 那这个 no 是什么意思呀？我想的他说不，是不是就是不给钱？哎呦，我也想的，哎呦，这不对呀，他那眼睛就瞪着我看着我，我想的，哎呦，这麻烦，这是到时候他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耍无赖呀？哎，把头发烫完了不给钱，到时候让他去打911警察来了把我抓走了怎么办？我当时有点紧张，后来我想不行，我不能让他以为我是个骗子啊，剪了头发烫了头发不给钱。后来我说你给我拿张，就是指使他给我拿了一张纸，拿一支笔，我就开始给他画画，画连环画，画我们俩一男一女，我们是夫妻俩，然后呢画一辆车，哎，我的衣服大衣呀，我的钱包呀都在车上，
这个老公呢开着车呢出去了，出去到哪去了也没法说清楚啊。后来我就画了一碗饭，我说画了一双筷子，说他出去吃饭了，还给他做了些手势啊，我觉得他应该听明白了。
嗯，那我想您画的这个画一定是非常的栩栩如生，所以他没有任何问题来理解这个画的意思，是吧？
我觉得他明白了。
嗯
嗯，因为我画的比较详细，像连环画一样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太有意思了。
他就哦，知道了，点了点头。
嗯，
后来又给别人，又来了人给别人去剪头发，然后呢，等到我先生回来了以后。他还哦，没有回来之前，他还给我做了个姿势，他就说叉着腰，他说，意思就指着这个画上的这个男的，他说你要叉着腰，要又跺脚，要生气，就说要生气，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接我？为什么身上不给我钱？大概我想他是这个意思，哈、啊，我也知道他的意思。后来，然后我先生来了以后，就给他付了钱。反正这个通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语言上面不行，有些肢体语言啊表达一下、
嗯、
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画、
嗯、
我觉得画是世界都是相通的，
是的，
大家从形象上就能够明白你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嗯，
这件
非常非常有意思。那安娜老师，嗯，至少是找到一个沟通的方法，对吧？在如果就是说这个语言上沟通不过来，还可以用画画的这种方式，
对，
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
谢谢您的分享。我知道你们刚才您提到这个旅行哈，那你们一般是选择跟着团一块去旅游，还是说自己就是自助游这种形式？你们平时是选择哪种方式比较多一些？
也有，我们在国内也参加过很去旅游了很多地方。国内呢，我们大部分就是自助了，自己去旅游了，因为熟悉嘛。
嗯，
在国外来也有自己开车出去。就时间不要太长，也有这样，但是到国外的其他地方，像欧洲啊，像那个东南亚呀、啊、什么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跟团。跟团呢，都是我先生他做了很多功课，
嗯，
去搜索的什么旅游的地方、吃的、住的、机票啊。各个方面都是他做很多功课来确定我们旅游、
嗯、
这样
的，一般都是在网上订的这些。
他订
啊，
对。
那洪先生，那您就这个选择旅游目的地来说，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我个人呢，也是非常喜欢呢、哦、旅游的人呢、啊，基本上就是说，我平常比如说有时候这个。不管是从这种各方面的媒体啊，有时候看了以后啊，有些地方我觉得我很想去的地方啊，我就会比较怎么样关注。
嗯。
啊，那另外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退休的人。
嗯。
我们怎么样？就是说，相对来讲，我们的时间呢、啊、很充裕。
嗯。
所以我一般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旅行的安排啊，我们会怎么样？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都是在选择春秋这个两季啊、
嗯、
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时候第一个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费用。
是它的那个不管是机票也好还是酒店，价格都会相对比较合理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啊，
那你们会就会避开这个黄金期间去旅游，对吧？
基本上是这样的。
嗯，
所以那其他当然了，因为反正现在这个网络非常的发达，你可以怎么样在网络上面啊搜索到你想要的一些资讯。
嗯
啊，所以在安排方面我想就是说也那个相当的方便。
是的是的。你们旅游了这么多地方，像欧洲还有中国国内的各地哈、啊、包括美国的国内的很多地方、嗯、那旅行或者说旅游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说，它能给你们带来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对，我想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说 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嘛。
是
啊，那你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啊，你可以就是说除了这个欣赏到各种不同的风景啊，一方面怎么样，你也可以要接触到一些每个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
嗯，
啊，然后就是从中怎么样，可以增长很多的知识。
是。
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出去旅游，因为环境的一种变动啊，也可以借助怎么样旅游啊，是这个夫妻之间呢的感情啊，更进一步的怎么样，得到一种就是说彼此的一种借助这种旅游啊，
嗯，
可以怎么样
增进感情，
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的。
是的。一般来讲在退休之前可能各都忙着各自的工作，对吧，包括孩子的事情，那退了休以后大家都有时间能够在一起出去看看。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吧，增进感情。
对对，
嗯，那我知道洪先生您在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经常在外旅行了，那之前我也听您说您会回到中国国内去做一些事情，那您能给我们大家描述一下，
是这样，
当年您回国是去做什么事情？
我是这样的啊，我个人呢，这个是我主要就是说我是从事啊国际运输这个业务方面的，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运输业者，我们必须要到怎么样各地去跑。
嗯，
所以旅行事实上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您说的这个国际运输就是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去跑吗？
是的。
哦，这样的。
是的。
嗯，
所以可以说旅行也是我的怎么样工作的一个内容之一了。
是是。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所以基本上，我想就是说，你说到国内，是怎么样？刚才你讲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我听到您说过，就是在国内，您以前有从事过到一些贫困的山区去扶贫的这个。
是这样的啊，这个有一个故事。我想我们人生呢，就是说会经历各种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在青少年的时候。你比较怎么样，必须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呢、啊、去学习，
嗯，
然后到了中年以后，你为了升级你必须要怎么样去奋斗，
嗯，
啊，但是到了退休以后，
嗯，
那你的整个的一种人生的规划可能就不同了啊。那我个人是这样想，就是说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是这样，因为我刚才提过我的原配啊是在90年代 那个因病去世的。
嗯，
再加上我的父母亲啊，他们也都是怎么样，在9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相继啊，去世的。
嗯，
所以我想我们人呢、啊，这个在面临啊这种生老病死的啊这些事情之后啊，我个人我觉得是，就说所谓的很多的价值观、人生观呢、啊
嗯，
会有相当大的怎么样改变？
是。
那我个人我觉得就是说，在我的那个原配去世，因为我原配他是可以说，他是中年就去世，他是49岁就已经怎么样离开了这个世间了。嗯、那在他那个患病的期间呢、啊，有一个怎么样，在西雅图有一个公益团体，
嗯，
叫这个慈济啊，他们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怎么样，他们结果不从哪里获得的一些讯息啊，他们就跟我们联络上了，
嗯，
而且他们经常啊，他们有很多的志工啊，到我们家来怎么样，来这个慰问我太太、
嗯、
啊，而且从中就是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是工作相当的忙碌啊，也没有办法说完全那个照顾他，那段期间，我觉得就是说，由于啊这些志工的协助啊，也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嗯、
后来我原配后来过世以后啊，那我对这个团体啊，就是说有一份怎么样回报的这种心、嗯、啊，所以我就怎么样，后来我就这个公忙之余啊。我就对这个团体也怎么样，相当的关注。
嗯，是。
啊，也同时我也加入了这个一个公益的团体。
嗯。
在，就是从事一些公益的活动。后来到了我那个退休以后了，我是想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能够怎么样。再多做一点就是说公益的活动。
嗯、等于说您的这个到。中国国内去做的这些公益的活动也好，扶贫的活动、嗯，是在您退了休之后才开始。
是在我退休之后。
嗯。
退休之后，后来我就想，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团体啊，在中国大陆啊，也有很多的分支机构。
嗯。
啊、所以后来我就怎么样，就说到了这个中国以后，就跟他们联系上。
嗯。
联系上了以后。我后来我就选择了怎么样，就是说，中国最贫困的地区，
嗯，
啊，比如像贵州了，
啊、
嗯，在那个官方认为就是说是最贫困的一个县，
啊、
嗯，那个名字我现在有点忘记掉了，不晓得是贵州好。我忘了，好像是和平县还是怎么样？
不是罗什么？
嗯，贵州的一个县城。
对对对，是。
嗯，
这个县
当时是跟着组织的人员一块儿到那里去的。
哎，我们是对，因为我们这个组织是这样的，就是说，基本上啊，我们每一年呢、啊，都会选择在中国大陆啊。比较贫困的地方啊、
嗯、
做一些发放的、啊、这个活动。
嗯，你们一般会发放一些什么呢？
发放是这样的，当然除了好像这个物质之外啊，也有一些这个等于是好像慰劳的啊，慰问金这些东西、
嗯、
但是我们这个组织呢、啊、我们希望就是说怎么样，我们把这些物资啊，或者是现金啊，能够经由啊这个团体的志工啊，直接怎么样、
嗯、
发放给
亲手发给他
哎、嗯，直接发放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嗯，
当然我们是经过怎么样当地，比如说这些政府的一些协助，
嗯、
他们啊这个提供啊一些 咨询给我们，
是，
然后我们再根据我们的能力啊，做一些选择性的一些发放啊，
这样的。
那在这个中国从事这个公益活动的期间呢，让我怎么样也得到很多的这种人生的感悟。
嗯，
啊，我觉得就是说，譬如说我接触到的一些这个平民啊，
嗯，
他们的物质的生活实在是怎么样，非常的贫乏，可以说是那个
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可以说是生，你到我们，比如说我们到他们的家里面啊，
嗯，
去那个访问嘛。我看他们绝大多数的家庭啊，可以说是生无一物。他们比如说住的房子啊，用句话说，你到了夜晚，你可以怎么样？从他的家里面看到什么？天空中的星星。
嗯，是这样的。
对，而且我接触了好几个家庭啊，
嗯，
比如说这个，可以说在我的那个了解啊，他们几乎家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怎么样，所谓就是说比较贵重的东西，
值钱的东西，
完全没有。
当年是几几年？
那个时候我想应该是2005年还是2006年
吧。
对，我主要是这样，我在那个大陆那段时间，大概我们是从2005年到2007年还是2008年。
嗯嗯，
啊，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哎呀，我才慢慢的了解说，哎，这个人生的际遇啊，
嗯，
有很多的不同。
是，其实当我们看到，生活条件如此恶劣的这些人，嗯，他们的生活，让我们无尽的感恩。现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是吧？
是，
啊。那您的这些善举，包括您的同伴的这个组织同伴的善举，我想是非常值得让大家一块儿去分享的，去感受的。啊，
我想我们也说不上什么善举的，
嗯，
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就是说，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怎么样？因为人生的机遇的不同啊。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从那个几年以后啊，我觉得就是说，懂得这个知足了，它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这个知足常乐嘛，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说，如果说你对知足啊比较有深入的这种啊一种思考的话，那你就会感到说比较容易获得怎么样幸福感。
是的
啊，因为我觉得幸福跟知足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啊。另外就是说，后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更要就是说懂得啊对于那种弱势群体的一种呢关怀。
嗯
啊，所以那个几年之中啊，我个人也觉得好像，哎，好像自己好像活得好像这个生活的所谓的意义啊，
嗯，
好像更充实了。
嗯，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高度不在于他这个社会地位或者权力有多高，嗯，而在于我觉得他的这个高度和深度在于他是用怎么样一个态度去对待寻常普通人陌生人。就像，可能您在街上给对方走过来的一个行人一个微笑，这种浅浅的善意，有时候就会透露出一个人的高度和深度。
您讲的这个非常正确，所以啊，从那个几年的，就由于这个从事的这种公益的活动啊，我现在在平常的生活中啊，对弱势群体啊的关注，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自己投入的时间呢也比较多一点，
嗯，
啊，这个是我个人我觉得就是说是我获益的一个部分。
嗯，那就目前来讲，您现在，当然距离当年您到这个贵州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已经有好几年了，那如果现在还有机会让您到 无论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去做一些相关的扶贫的一些活动，您还会去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当然我还是很乐意参加了。但是就说那个2018年以后了，我们那个不是2018年，2008年以后了。后来就是因为是碰到了那个金融危机嘛，所以我们这个到中国去旅行的这种机会就相对的怎么样就减少了。那再加上说，当然中国我是觉得近大概十年来啊，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啊，各方面我想情况要比过去啊好很多了。
是
啊，我想就是这个在尤其我从这个媒体方面也知道，像中国现在逐渐的怎么样，这种关心弱势团体的公益团体也现在在蓬勃的那种发展之中。
嗯，肯定是比十多年前要好很多。
我个人是觉得要好的，因为我有时候从比如说这个媒体上面的电视啊，还有各种报道方面，比过去我觉得好像在公益活动方面现在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对对，
是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您的这一段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让人赞许的经历。那我想问的是，洪太太，那您对于您先生的这段去扶贫的这段经历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看法吗？
嗯，我之所以认同他这个人，最重要的一点，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有善心，有爱心。
嗯，
这是我跟他认识，后来跟他成为一家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个人他长得再帅，他再有钱，他再怎么高位，他只要一个人没有爱心，没有善心，我觉得就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安全感。
是
我是这样认为，
善心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这个品质是最重要的。
对，这个品质很重要。
嗯，
所以我对他这点我是非常赞赏的。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参加家庭生活这个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二位还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两位非常的谦让。那好，
我个人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物质的生活方面大家怎么样都越来越丰富了可是相对的来讲就是说我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呢，我们也应该懂得怎么去提升它。那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比如说能够比如说学习懂得好像知足感恩这个是非常怎么样对提升我们的幸福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事实上怎么样假使说大家对比如说这个感恩能够常常怎么样铭记在心里面的话相对的来讲呢人与人的人际的关系就会更和谐。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等到所谓怎么样这个衣食足之荣禄嘛我想人比如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我们应该同时呢在这个物质生活跟精神生活这双方面怎么样
都要有所提高
同时去提升。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
这是我一点点的感触人生感触。
好的，我充一两句吧我觉得像对于既然我们这个节目是个家庭生活节目我觉得特别是对于退了休的老年人来说应该一个是保重自己的身体不给儿女添麻烦这一点很重要除此之外呢要就是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这具体的行动呢就是除了 生活上安排好之外，出去旅游啊，出去交些朋友呀、啊
嗯、
聊聊天呀、啊、这个对于老年生活很重要，不至于待在家里闷闷的，这个生活无趣。